弟兄姐妹早上好，感谢主，我有机会来这里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有交通。我们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的确是蒙了你救恩的罪人，今天能来到你面前，完完全全是靠着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本来是远离神，我们本来是在罪恶深渊里面的人，但你却把我们从这深渊里面拔救出来，你是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来救我们，我们谢谢你。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我们要来思想思考你的话语对我们说的话。主啊，求你自己在这里借着圣灵来以讲的和听的同在，让我们都同感于灵。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这段时间不是一个浪费的时间。主啊，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我们来读两处的圣经，一处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46节46、47节，这里讲到当时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然后彼得带着圣灵的能力传了福音，很多人听见了福音之后，他们就砸了心，他们说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够得救。彼得就把得救的真理告诉他们，叫他们个人要悔改，叫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他们罪得赦，叫他们能够领受圣灵，就是神所赐给每一个信主的人的圣灵。过后呢，他有一些描述关于他们悔改之后他们所做的事。那46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并且在家中摆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再读多一处圣经，在也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19节读起，19节读到26节，我读给你们听。那些因斯蒂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传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腊人传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底亚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住有一年的时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安提亚起手。门徒们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这里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一个字眼，基督徒。基督徒，整本的圣经，整本的新约圣经只有三个地方提到基督徒这一个字眼。在使徒行传里面提了两次，一次在这里，一次在26章，另一处圣经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所以这三个地方，只有这三个地方提到基督徒这一个字眼。什么叫做一个基督徒呢？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我怎样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如果是一个基督徒，我该做什么事？我讲这一些是盼望我今天能够
和弟兄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思想的事。不是一个很高深的一个道理，但是是最最切身的一个真理，我们需要清楚弄清楚，而且来明白，而且来经历。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很多很多不同的字眼来描述一个基督徒，但是从我自身的经历里面，基督徒只有一个很短的一个解释，那就是跟神有了一个生命的关系的人，因为他们相信神所差遣的儿子耶稣基督。一个人如果跟神有了关系，有了这个生命的关系，他里面就有神的生命，就神儿子的生命，他就是一个基督徒。很多人说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好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常常去教会做礼拜的人，一个基督徒是会常常到教会里面把金钱奉献出来为教会做奉给教会使用的人，是不是？可以说是，但是也很可能也是不是，因为不是一个常常到教会的人就是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常常做奉献的人，金钱奉献的人就是一个基督徒，甚至不是一个常常花时间跑来跑去为教会做事的人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他里面没有真正神儿子生命的话，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曾经在美国有一个基督徒的歌手，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不能够常常去教会就称自己做一个基督徒，就好像你不可以说你常常去麦当劳就可以称自己是一个汉堡包，明白我这样讲吗？就是说你不可以说你去整天去你的 garage 你的车房，你就是变成里面的车了，不是这样子的。基督徒是一个有生命神生命的人，就他以前老旧的生命换了一个新的生命，他才叫做基督徒。为什么在安提亚门徒们开始被人称他们为基督徒呢？要记得他们不是自己称自己基督徒，是别人称他们为基督徒。因为他们看见这些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说话，就好像基督一样。基督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基督不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一个讲 title， 他的他的称呼，他的身份，就是神高他为弥赛亚。世世代代犹太人在等待着一个弥赛亚来拯救他们，但是他来的时候他们却拒绝了他。但是凡谁愿意接待他的，谁愿意相信他的，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就有神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说话，他们的行为，就好像耶稣基督那样。所以旁边人看见了，他们就说啊，这些人是基督徒。 Christian， Christ man， 就是有基督生命的一个人，他们才叫做基督徒。为什么我们需要做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如果去看这个世界，就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不平，是不是？我们看见很多行恶的人，他们好像却很亨通，有些很好的人却好像遭殃，常常失败，常受到很多的很多的苦。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觉得打抱不平，但是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发觉自己其实并不比人好了太多。 我们里面充满了犯罪的思想，里面充满了贪念，里面常常想要我们得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些人不单单我们看自己，我们看别人，我们都会问这一个问题，说到底有没有神？因为只有神才能够把一切这个不平的事情，这些不义的事情来做一个解决。但是他解决的方法我们能不能完全的接受？神对待罪人，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对待罪人的审判呢，只有一条路，那我们就是在神的愤怒的审判、公义的审判之下，我们是完完全全没有指望的。另一点，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没有神的生命的话，我们里面是完全无法得到满足的。人是神所造的，就好像一个手套是造作手套手的形象造的，这个手套只有手伸进去的时候它才会觉得是很充实。我们人也是这样子，我们应该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没有神的生命的话，我们里面那个空虚的感觉永永远远都不会得到满足的。有人说只要我有100万我就满足了，那今天100万在谁，你实在算不了什么，是不是？你买一个房子都很难，是不是？有一个人叫做 Getty 的人， John R. Getty， 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一个超级的百万富翁。有人问他说，你要有多少钱才能够得到满足呢？他的回答说， Just $1 more， 再多一块钱，再多一块钱。其实呢，再多100万、1000万，他都不会觉得满足的，因为人就是这样子。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再多了1000万、10000万，你的心如果没有神的话，你还是不会得到满足的。所以你要想想，这一般被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很穷的人，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受到逼迫的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做基督徒实在很不容易，但是我读到的是他们里面充满喜乐，他们里面充满着爱，充满着爱弟兄姐妹的心。所以外面的人看着他们说，这些人是基督徒。有没有人看到我看到你说啊，他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能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说啊，这些人是有神生命的人？这是我今天盼望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的事。我先告诉你一下我自己的见证，为什么我要做一个基督徒。我要做一个基督徒，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怎样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呢？因为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贪念，一些我得不到的东西我一定要。我小时候其实很简单，我并不要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有一样东西我特别喜欢，那就是看书。哎，看书很好啊，你说看书也增加知识，增加你的对世界的看法啊，可以跟人谈话的时候有内容。但是我看的都是小说，我看的都是那些故事书，我看到很着迷，很多时候看了连吃饭的时候也忘记吃饭。后来呢，当我想看的时候却没有书看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书看，那只有去书店了。但是去书店没钱怎么办？ 那就开始想啊，在我家是开一个杂货店的，我可以在家里面帮我爸爸妈卖东西的时候，自己就偷留了一点钱，我就慢慢的这样偷钱，偷我爸爸妈妈的钱，偷了之后去买故事书再回来看。有一天我忽然间有一个意念跑了进来，说哎呀，偷钱也不好，不然我就偷书吧。那有一天我真的去想这样做，那我就跑到一个在巴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书摊，那里只有一个老太太在管这个书摊。我去了一两次，每次都去都是假装的看书，但是没有做什么重动作。但是那老太太其实她是很精明的。有一天当我去的时候，我看中了一本书，然后我就偷偷的就把它拿了出来，以为他老太太没看见，我就把它塞在我的衣服下面。老太太看见了，老太太说你过来，我都乖乖地走过去。我当时我想我大概十一二岁吧，很年轻，然后就把书拿出来，然后大力的砰一下打到我头上。你知道吗，当时我的感觉是怎样，我感觉得很羞耻很羞耻。我马上呢就跟他说了一个道歉，然后我把里面所有的钱都拿出来还给他，然后就跑回家去了。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躺在床上，忽然有一个意念跑进我的脑海里面。这个意念是从哪里来呢？我当时我不知道，但是我信主了之后我就知道了。那个意念告诉我做什么，他说你真羞耻，你真坏，你不然死了算。这个意念告诉我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说我没脸再见那老太太，我没脸去见我的父母。他说你死了算。感谢主的保守，我那天没有做这个愚蠢的事，我没有一错再错。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下定决心说我不再想为了看书而去偷书，但是呢我那个意志呢只是自己的意志所做的一个决定，我没有听那个撒旦给我的谎言叫我去了结自己的生命。感谢主的保守，我今天还是很喜欢看书，今天家里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书。但是可以告诉你，感谢主，都是我买来的。我太太也很多很多的书，因为我们都是很喜欢看书的人。为什么有这个改变呢？因为耶稣基督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当我来到他面前，我向他认罪的时候，他就能够用他大能的能力来救了我这个罪人。我是一个贪心，一个贪恋我得不到的一个事情，我得不到东西的一个罪人。还有我为什么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呢？那就是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怎样的骄傲呢？这是后来我成了基督徒之后，我才完全明白的一件事。当我小时候，当我讲过我爸爸妈妈是开杂货店的，小时候我大概在上中学，可能一年级刚刚开始上中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在常常从家里走路到学校里面去，这个大概要走25分钟的路，比较长的一段路。我那时候因为刚刚上了中学就想每天呢就穿得整齐，穿得很整齐每天梳头发的时候也把头发梳得很整齐，都是看起来就好像外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好学生。所以我每天就这样很骄傲的这样走到学校前面去。有一天我爸爸骑着他的摩托车就经过我，看到我就停了下来。我爸爸坐的那个摩托车呢，它是一个很旧的一个摩托车， 因为常常载货，后面的那个载货的地方也是很脏的。他也穿了一个破破的一个T 恤，然后就说：“哎 ，A 周来来坐我的摩托车，我送你到学校里面去。”你知道吗？当他这样子说的时候，我心沉了一下。他说：“他这么脏，他的摩托车这么脏，我穿的这么整齐，到了学校，我的同学会怎么这样的看我呢？”所以当时呢，我并不知道我是那个骄傲的这个邪恶的心在我里面。所以我一直跟爸爸说：“啊，不要紧，不要紧，我不想麻烦你啊，你先走吧。”那爸爸说：“哎，来来来来来来。”爸爸很热情，那后来我没办法，我就坐上他的车，然后快要到学校的门口的时候，我就紧紧的对我爸爸说：“爸，你让我下车吧，你让我下车吧。”忽然间，我爸爸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忽然间明白了我为什么急急的要下车。我很少看见我爸爸哭，不过那天我看到他流泪了，他就叫我下车，然后他就一句话也不说的话就离开了。你知道吗？这事情发生在我上中学一年级十几岁的时候，我过后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很奇妙的，当我20岁的时候，当我信主的时候，有一天在祷告中，忽然间这整个情景很清楚的显现了在我的眼前，整个情景就好像昨天刚发生的事在忽然间显现在我面前。主对我说：“你记得这件事吗？”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发觉主在那时候显现给我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说，不要我在人面前不承认他；第二，他要我回想这个罪是其实是得罪我的父亲的一件事。我那年就有机会回家去看望我父亲，当时我在澳洲读书，我就跟他提起了这件事。我爸爸就他好像记不得这件事，但他说：“不要紧不要紧，过去了很久的时间，不要去讲他。”但是我诚恳的还是对他说：“爸，这个事情我实在是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那爸爸说：“好好好好，我原谅你。”那个事情过去的时候，我才里面这个结才能够完全的放下来。神让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我是一个会偷的人。另一点，为什么我要做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我要信他，就是我是一个怕死的人。很小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都认为说欺山不欺水，他从来不让我去动水，所以从来我从小到开始到现在其实还不会游泳。但是呢，在中学的时候，我就跟朋友常常去槟城这个小岛的很多海滩里面去露营。每次去的时候我都不敢下水，但是有一次呢，实在太忍不住了，看到我朋友玩水玩得这么高兴，在那白色的沙滩上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就看他们玩得太兴奋了，就说：“哎呀，我下去水不是很深，不妨吧。”谁知呢，我一下去，我一跟他们一起玩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我就被那个海水的流慢慢的就带离了这海边。到了一个地方，我完全脚踏不到沙的时候，我忽然间惊慌了。我忽然间发觉，不单单我踏不到那个沙地，我的朋友也离我很远。当时呢，我就很害怕。当时呢，我就说：“神啊，救我！”然后我也不知道谁，我这样像是哪一个神这样讲这些话，然后我就这样子乱踢乱爬的，突然间我就好像被带到那个海滩的旁边，我就安全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是一个很怕死的一个人。 来澳洲读书的时候，第一年工作，我的功课很忙，也觉得很辛苦。那一年忽然间收到一个消息，说我的堂哥在一个车祸里面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我这堂哥比我大两岁，是我和我一起长大，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个堂兄。他那年本来是要在年底就要结婚，他工作很顺利，很成功，是我一个很敬佩的一个堂哥。但是他那年就这样子的，忽然间被车祸里面夺走了自己的生命。在那一年在读书的时候，我常常在骑脚踏车回家的时候，常常在讲功课的时候，常常忘记看路。有一两次我差点就被车撞死。在那时候我忽然间有一个意念在我里面说，你如果那一天就死的话，你会到哪里去？我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所称人叫称他为上帝的一个人，一个神。我里面没有一个对神有半点认识，但是我知道在我家的附近，因为有一个庙堂，我常常看到有邪灵的工作，所以我知道有鬼一定有神，但是我不知道这位神是谁。就在那一年，我常常参加很多很多不同的 party， 常常去不同的party 去麻醉自己去喝酒啊，抽烟啊，谈笑啊，唱歌啊，跟那些朋友们玩得很开心。但是每一次回到家里面，里面的空虚的感觉又来到我里面。有一个星期我去了三次的 party， 最后一次呢，忽然有一个人跑过来想借我的那个 guitar。 他说我想借你的 guitar， 因为很久没弹了，我很想弹弹。他说我说好啊，你拿去吧。他拿去，他没有留在那 party 里面，他住在那里并不在那 party 里面。他就把他的那个 guitar， 我的 guitar 带到他的房间里面去。他带到房间里面去，他就说，就跟另一个基督徒，他们两个人一起唱一首诗歌。那个首诗歌叫做 On the cross he gave his life for me that I might live again， 就是说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付出了他的生命，让我能够再活多一次。这一两句话就抓住了我的心。我在外面听的时候觉得歌曲很好听，但是歌词我是一点也不明白。我就跑进去问他们，我说你们唱这首歌是什么歌？他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唱这首诗歌是关于主耶稣的事。他们就简单的告诉我一下福音，我听了但是我不是很明白。再过了一个星期我再去找他们，他们看见我的确有兴趣，他们说我们刚刚好要到墨尔本去参加一个特会，你要不要来？我说好啊，我就跟你们去吧。就在从雪梨到墨尔本的路上，我们看有一个司机来载我们，是一个也是一个弟兄，他是一个以前是一个细白粉的一个人，他身上都是纹身的。然后在路上他就一直不停地跟我讲关于他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主救了他。到了墨尔本，我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基督徒，有黑人，有白人，有日本人，有中国人，他们却能够很融洽的在一起，彼此相爱，彼此一起来敬拜神，彼此一起来追求神的话语。就好像我们刚才在《使徒行传》读的那样，他们这些人很久靠主，他们有神赐的恩，他们就欢喜。他们个人在个人的家中里面彼此享受神的爱宴，彼此享受神的恩典。我看到他们这样子，我的确很感动。然后在聚会特会结束之前，我再问他们说，我怎样子才能够得到你们里面所有的那个平安和喜乐？他们找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我在那一天我就完完全全地把自己交付给主，来相信他，做了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是一个蒙了主恩的罪人。我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本来是一个骄傲的人，
但看见主自己怎样，荣耀的主怎样自己的降卑来到世上，做一个我们赎罪的羔羊，把自己的生命付出来，让我们这些本来是骄傲的人可以因着他的宝血的拯救能够完全的降服于他。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五节到二十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来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粮，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采葡萄呢？枝里里岂能采无花果树呢？无花果呢？这样好，凡好树都借好果子，唯独坏树借坏果子。好树不能借坏果子，坏树不能借好果子。凡不借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最近在一个读经聚会上，我们在读经里面有一个问题发了出来，说我们能不能清楚知道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基督徒。那有一位他就觉得我们不可能知道，很肯定的知道任何人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大同意当时呢，我们就有一个很长的一段讨论我们一起来谈这件事情。的确，说真的，并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内心是怎样。当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除非你清楚看见我的内心是怎样，你并不知道我真的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当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当然如果只看你的外表，我的确看不出来。当然只有神才能知道我们内心到底是怎样。但是其实呢，主其实给我们有一些路可以看得出。他告诉我们，一个坏树不能够借好果子，一个好树也不会借坏果子。从这个树的结的果子，我们就可以从他身上看得出他是一个好树还是坏树。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有可能我们可以辨认谁是基督徒，我们也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需要这样做的，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是的确很可怜。我们可以常常来教会，坐在教会里面也唱诗，也跟着大家一起祷告，但是里面却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那的确是很可怕也很可悲的事，是不是？那就证明说，有一天你来到神面前，神却说你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一生不管你去了多少个星期天做礼拜都没有用处了。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人家会称他为基督徒？为什么安提亚教会旁边的那些人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这帮人是基督徒？因为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举动就像耶稣基督那样。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我仍旧的像以前那样，还是一直在偷东西，一直在贪恋我得不到东西的话，当你看见我在这样做的时候，你怎样子认识我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呢？如果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人就像以前那样骄傲到一个地步，甚至不爱我自己亲生的父亲母亲的话，那你看着我这样做的时候，你说你怎么可能是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呢？我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并不是说我有多好，
我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清楚得救的一个蒙恩的罪人，就这么简单。在我里面有神的生命在里面，在我里面我有一个生命是恋慕神的话语，我里面是恋慕与神有交通，我里面是爱慕跟神的子民在一起。不管我多累，那每次我想到要跟弟兄姐妹聚会在一起的时候，我里面就很开心，因为不单单我里面有神的生命，他们里面也有神的生命。当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在神爱里面的交流。虽然说我们都在一起在学习，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懂得比他们更多，或者他们懂得比我更多，我们都在一起来学习。但是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自己的爱。就保罗曾经说，我们众圣徒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认识神的爱的长阔高深。因为他知道凭他自己一个人，他不能够明白这四个空间的爱，但是跟圣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能够清楚的经历和明白神爱的长阔高深。弟兄姐妹，如果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每一次来到神的话语面前的时候，你就是打瞌睡，每一次你想到要跟神祷告的时候，你一点兴奋的感觉也没有了。当你想到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读经的时候，你一直在看表，什么时候结束，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去做我的事。或者你来到教会常常拖拖拉拉的啊，不肯准时到，常常好像有很多更多的事需要做，而不让你能够及时的来到教会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来敬拜。当然我不可以说我凭这些外面的事情来肯定说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相信你可以知道你里面有没有神的生命，你可以知道的。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就要追根究底的找一个答案，找一个答案让你完完全全明白和肯定和切实的知道你的确是一个100%的一个基督徒。你如果今天还是不明白的话，我劝你就去做这件事，就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在神面前完全的彻露敞开，找弟兄姐妹跟他们交通，问他们，叫他们帮助你，叫他们清楚的再跟你把福音再说多一遍，让你自己能够清楚的经历到神的生命在里面工作，然后一点疑问也没有的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有神生命的基督徒。因为如果我们每天坐在教会里面却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刚才说过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件事。我真的不愿意在座的有哪一个人有一天到了神审判台面前的时候被神所拒绝。弟兄姐妹，神的爱很清楚的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显明了，他本来为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为着你为着我而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我们没有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一点盼望都没有。我们有了他，我们的生命就有方向。我们有了他，我们就知道在见神的那一天我们会一点惧怕也没有。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知道我们完完全全地被他所接受，不是因为我们所能做的，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我今天其实没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讲，我只是盼望跟弟兄姐妹来思考这件事，关于这什么叫做基督徒，然后真的盼望大家离开这里之后能够去好好的再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找一个让神得荣耀的一个答案。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把刚才这一段话交在你手中，你认为可以用的话你就用。主，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主，我们是怎样的人你都明白。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是赤裸敞开，是完全不能够隐瞒的。主啊，求你的恩光照亮我们每一个人，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特别把在座的很多还有关于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一个基督徒，这些朋友们，我们交在你恩手中。主啊，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的确愿意来到你面前，承认他们是一个罪人，承认你是他们的救主。主啊，求你帮助他们。主，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爱，我们只等着就要在你的座子面前来思考你的答案。请你再借着饼和杯再来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存着感恩的心来敬拜你。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